讲到三位一体呢，我们现在讲到圣子，圣子的生存形态，生存形态。那我们讲过了，什么叫生存形态呢？就是圣父是父，圣子是子，圣灵是灵，圣子是以子这个名字，这个形态永存的。好，我们来看课文。圣子有他的位格的生存形态，这个呢就是与所有的撒巴流主义不一样了。撒巴流主义或者是形式主义呢，总是会把神里面的三个位格就是分不清楚，比方说三套面具这种呢，就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就分不清楚了。圣子是有位格的 personality of the son， 怎么说呢？这里有四点。第一，当圣经把圣父圣子一起并提的时候，圣父圣子或者圣父对圣子说等等呢，就暗示呢圣父与圣子都是一样的有位格的，这个是 A， just as personal as the other。 但是呢同时呢在两个位格之间是有关系的，这第一点啊。当圣父圣子并提的时候，你就把它分开，但是又有关系。第二，独生这个词或者是头生的，就表示呢父与子的关系是独特的，独特就是说宇宙中没有的，只有他们才有的。但是呢又可以用啊生这个字或者这种的概念来表达。我再说一次啊，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呢别的没有的，我们与父的关系不跟耶稣跟父的关系不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用生这个字，甚至乎头生，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希伯来书一章第六节，这些都是强调着圣子是在永恒里受生的，这个是一个事实。简单的说，圣子在创世之前就在，就存在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我尝试用英文来翻译啊， 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爱子是那位不能见神的形象。The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 在一切被造以上的投生者，一切被造就是整个创造整个宇宙以上的投生者，这几个投生呢就是最尊贵的意思。你看上下文啊，特别看第十六节啊，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子呢是那个不能看见的神的像啊，是神的形象，神的像。所以爱子与神很明显就是两个位格，但是他是要显明父神的那一位啊。前面在讲啊，有两个位格但是有关系，对不对？希伯来书一章六节，神是长子来到世上来，但是这个关系又是独特的，其他的天使要拜他的啊等等啊。第三点 The distinctive use of the term logos， 道这个字在圣经的用法是特别的，也是指向子，圣子呢他有他的特别的生存形态的。道是指圣子，主要不是指圣子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是其次的。道是指子，主要是指他与父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啊，就好像一个说话的人与他的话之间的关系这么亲密。当然这里没有意思要说圣子是一堆话啊，亲密的意思。圣经与世俗的哲学完全不一样，道 Logos 是有位格的，而且道就是神的儿子。因为道这个字呢就让很多的希腊的知识分子呢就想到他们中有一个理想的概念，道就像我们中国人有天啊道啊等等啊太极啊，他们有啊很多不同的名词的存有啊道啊，这些呢啊都是抽象的。圣经的道太初有道的道不是抽象的啊。我们再说一次啊，道与父有亲密的关系，就好像话与说话者的关系，而且道是有位格的。再来哈，道是有位格的，它是与父有亲密的关系的 B， 然后呢道就是 神的儿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道与神的关系很密切，道就是神，道是神，这什么我们昨天讲那个神的本质 essence，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在创世之前，永恒里道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所以道就不可能是宇宙被造者的其中一位，万物都是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啊，所以圣子完全是神。不但如此，不但他是创造者，他是赐生命者，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或者可以翻成不胜过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个他是谁呢？是道也是光啊，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道啊，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很明显的，这个道就不像一个抽象的概念啊，他是可以赐权柄给人做神的儿女的啊。我说不是个抽象的概念，我常常喜欢讲啊，我1980年代1988年啊，那段时间六十之前呢、啊，跟一些中国到美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当时我第一次听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所以说好像卷到后面卷两次一样的啊，讲华语，但是他们跟我辩论了、啊、一讲到基督教神呢、啊，他就 God， 你们的 God 怎么是 God 怎么什么什么，为什么总是用 God 这个词，不讲中文就好了吗？啊，是不是他们对基督教神这个 God 啊，其实是在想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啊，不是的。我们的神，那刚才我说那个道这个字呢，对希腊的哲学家呢啊知识分子呢，就是有一个抽象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的。你看，道是可以赐权柄给人做神的儿女的，而且信他的名是人名道，那当然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但是前面从四章看起来是道 logos， OK， 道是人可以去信的、相信的。所以宇宙里面最高的主宰一定是位格性的，一定是位格性的，非位格的抽象的一个概念，你不可以去拜他的，你不可以信靠他的，你不可以跟他发生一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的，他没有权来要求你拜他的，是顺服他的啊。道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这里是指男人的意志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所以人的重生呢，是跟血气的生孩子是不一样的，何况太初有道父与子那个关系。 OK，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我们读过了啊。好，所以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就是他造的，道成肉身。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这个就跟诺斯底主义的存有或者道，总之那个抽象的概念就不一样，是你可以摸得到、看到、听见，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来与父同在，就是与父不一样咯，与他同在，且显明与我们那永远生命传给你们、okay?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所以你们跟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父与儿子然后这个道是我们可以看听跟摸到，这个道与父同在是并存的。那我知道我们在讲一些很明显的事情就是子就是子，就是不是父，子与父同在的。43页第四点，圣经有的时候呢，指圣子为形象，神的形象，或者神的真相。哥林多后书4章4节，哥罗西书1章15节，希伯来书1章第3节。 希伯来一章三节，神本体的真相 ，the very image。很明显，在圣经里，神是有位格的，神是有位格的，而圣经说神的儿子是这位有位格的神的真相，那当然圣子就是一个位格咯。再来一次啊，神是有位格的，圣子是神的真相，所以圣子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不是一个模糊概念的神的真相啊。所以不论是神或者他的儿子都是有位格的。那这些对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呢，我们这些都习以为常的，但是呢我们是要把这些与一些抽象的概念要分清楚，这些抽象的概念呢随时会出现的，不一定在自由派的教会，在我们反神学的教会都会出现的。三，第 C， 圣子在永恒里受生。圣子他这个位格的特点就是他是在永恒里由父所生的，而圣灵又是由父和由子而出。圣子的受生呢，就是因为圣经呢说三位一体的第一位跟第二位呢就是以父子这个关系而共存的，不单单父和子这个两个名字就让我们想到父生子，而且常常说到子是独生子，独生子，父子独生，这些词都告诉我们子是在永恒里受父的生的。约翰一章十四和十八节，约翰三章十六节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关于父生子我们要讲至少有四点。第一，父生子是上帝必须的必然的作为。二，是圣父永恒里的作为。三，这个是指的位格生存形态的受生，而不是他的本质的受生。四，圣子的受生是属灵的，是神圣的。第一，父生子是必须的或者是必然的 necessary act， 是神的必然的作为。第三世纪初的俄立根，他是最早的讲到子的受生之一的基督教的思想家。顺便一提，为什么我每次讲到教父俄立根我就转口说是一个领袖呢？因为他严格来说不被称为教父，教父是指一些比较大的城市的我们今天叫主任牧师啊。他是一个思想家，写书的，也是把基督教带到亚流的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当时这大概主后220年呢，是差不多对哲学最理解最聪明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讲出来这些很新颖的理论呢，就慢慢的把教会带到异端，所以最后亚流派要被尼西亚会议定为异端。好，俄立根呢就认为呢，父生子是因为父的旨意，错了，父生子是必然的，不能有旨意。你再说啊，俄立根说父生子是他计划，他旨意，他一直要生子，所以呢是父的自由的主权的旨意。也有其他的思想家呢，在过去2000年都有这种的讲法，但是对阿他拿修还有其他的来说呢，他们看得很清楚的，假如父生子呢是因为父的自由意志计划出来的话呢，那就表示下面这句话让我解释，所以那就表示呢，圣子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contingent， 就是说父可以不生啊，父计划生子，对不对？假如说计划的话，他可以计划不生子嘛，所以有可能子不存在，只是按照某些的条件而存在的。因此呢，既然他的存在不是自存的，是有条件的，或者是偶发的，偶发的 accidental contingent， 假如子的存在是偶发的话呢，他就不完全是神咯。这样子子就不能是与父同等同知，因为 这样一说来呢，父就是必然存在，不可能是不存在，但是生子呢就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的，不是的，父生子是必然的，而且是完美的一个上帝的一个作为，就是出于他的本性的 natural act， 这个 natural 不是很自然的意思，就是出于他的本性，出于神的神性本性呢，就是有父有子有灵，所以父必然生子，不是在某一个时间他计划生子，不是，不是啊。所以呢，父生子完全不是说父的旨意，乃是指父的必然旨意，也就是说呢， which merely means that his concomitant will takes perfect delight in it 啊，所以父是永远的喜悦他怀中的爱子的，从来没有一秒钟没有这个子的。我再说一次，从来没有一秒钟没有圣子的，不是说先有圣父了，好，现在圣父计划生子，不是，从来就是父与子共存，父很喜爱他的独生子的，啊，所以是必须的，必然的。第二是父在永恒里的作为。那我再说，这些是啊，我们基督教是公认的一些正统的信仰啊。你只要第一次听觉得很抽象等等，什么必然跟偶然呢，啊，等等呢，这些是2000年来啊留下来的。不过可能我们的教会背景不是特别对这些熟悉，但是这个是正统的。假如你说父计划生子呢，那个是不正统的，从第三世纪第四世纪就说是异端的了。好，第二点，父生子是他永恒的作为，这第二点跟第一点完全是出自一脉的啊。假如父生子是一个必须的作为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想象父是不会生子的，不会的。It naturally share in the eternity of the Father. 因此呢，子呢，肯定与父一样是同永的。再来一次啊，假如父是不可能不生子的，父是永恒的，子是永恒的，他们同样的是永恒的，他们是同永的。但是呢，这个意思不是说呢，哦，好久好久以前，从前父生子，不是，这个不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这个也不是在所谓永恒的过去发生的，不是的，是在永恒的现在也继续的，也是一定是 ever complete， 不是 every 啊，肯定是已经做好的完全的，没有说开始过程和结束的，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子，父与子，子父生子是永恒的，是因为神是永恒的，而且因为神是不变的，而且神的子有神性。再来哈，神是永恒的，谁是永恒的？三一真神是永恒的。第二，神是不变的，不，本来是一个，现在变成两个了，不是的，神是不变的。还有圣子完全有神性，不但如此，还有很多的经文说到子是在创世之前就存在，他是与父平等的。当然还有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但是呢，伯克夫说最好不要用那段经文，我也很同意，那段经文是讲子弥赛亚，而不是在讲父在永恒里生子。好，45页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讲到伯利恒，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圣子是从亘古太初就有的。约翰一章第十八节，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独生子，然后呢，他道成肉身，神的独生子啊。约翰三章十六节，然后呢，约翰五章十七节等等呢，啊，犹太人是非常的抱不平，因为耶稣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请各位读来。那使徒行传引用啊诗篇，我们也可以啊思考这个究竟是在讲父生子呢，还是在讲父设立子弥赛亚啊？ 这些都可以讨论的。然后呢，约翰17章第5节我们讲过了，未有世界之前呢，子耶稣基督就与父同有荣耀的。我们读哥罗西书1章16节，请。Okay, 一切是借着他造的，谁借着他造的？父借着子造的，甚至父是为他造的。所以父创造世界，子创造世界，父借着子创造世界，父为了子创造世界。哥罗西书1章16节，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子与父是同等的，他们都是创造主。其他经文我们都读过的，希伯来书1章3节，诗篇2篇7节，使徒行传13章33节，跟希伯来书1章5节。好了，第三点呢，就是父生出的是子，子这个位格。父不是生神，再来一次啊，父生子，父不是生神，父不是生子的神性。我们下一节解释这一段。